喜马拉雅 FM 汽车频道自制脱口秀节目《那车我知道》。
Hello，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那车我知道。哎呀，跟大家很久没有见了，也是经历了各种各样的事情啊。咱们这些就先不说了，我们直接进入今天的正题。先有请我们的嘉宾花姐。
嗨，大家好，
花姐已经开始了。
对，我已经开始了，一个年没有见大家。万分的想念大家，今天还没有火山哥，只有我自己。
对，然后火山哥因为他出门前撞车了，所以说就缺席。
对，他放了我们的鸽子。
对，那咱们就聊正题。花姐来一般都会聊一些比较行业的事儿，比如说最近啊，有没有大家听到一个消息说讴歌将要退出中国市场了？是退了吗？
没有啊，
人
家不承认啊。
哎，现在讴歌在北京的 4S 店有几家呀？
我印象里啊，就是北京的那家金港店，最早做它进口旗舰店的那一家是最早的一家店，它后来卖国产讴歌。然后剩下的两到三家是它，我当时去的时候，它是和本田分店而治的，就跟一国两制似的。我在一个大店里，但是隔开，这边卖广汽本田，这边卖广汽讴歌。然后这是有两家左右，可能最多不到三家，因为我前一年去看的时候还有，那个时候不就是说讴歌和广汽本田并网了吗？就一直在强调广汽本田卖讴歌了，但是他们强调说我们是分店而治，就是我这边卖广汽本田，这边卖讴歌，只是为了节省成本，我在一个大店里。
哎，我问一个问题，他那个卖的那个人销售是一样的吗？
不，他们分两拨人，
分两拨，
对对对，那个是分两拨人，但是。就是我当时在做那个选题的时候，就是核电的选题的时候，不到三个月之后，我就发现我们家门口的广汽本田开始卖广汽讴歌了，而且是单车型，它只卖一辆，然后是同一批销售人员卖。
哦，就合的，
对对对，就合了。但是那些店还是那么卖，就当时到最后，广汽本田都不承认卖广汽讴歌，但是其实经销商已经开始卖广汽讴歌了。就据渠道呢，肯定是分着拿，但是确实是在一个店里卖，
反正就是上面就是我不管，我们肯定不承认。但底下至于你怎么操作，有很多都是经销商集团里面的，
他可能比如说我这个是一个大集团，我这个集团里有广汽讴歌的授权，我也有广汽本田的授权，那我这个店我想卖什么我不就卖什么，就你就没法阻止我了，毕竟你阻止我算垄断了。
对对对，那么。后来我记得有好多那个就是消息一爆出来之后，有很多媒体也去联系了讴歌的一些相关的工作人员嘛，就是统一说的是说目前人在正常办公，但我们刚私底下聊这个工作人员也并不是讴歌
对
里面的，而是服务的公关公司给的一个回应。
对，
对吧？
对， 对，而且有一点特别有意思，就是你去问广汽本田的时候，广汽本田的一直就是说这事儿我们没法发生，就是目前还是正常的一个。
我想发生，但是不让我发生。
就是这是正常的，还是那什么？因为他就跟我说，你去问本田，如果这事儿我们俩平级，我们又没法发生。然后那个你去问本田中国，你发现本田中国的回答很有意思，他没有说针对讴歌的一个年龄回答，他一直在提广汽本田要怎么调整。那三句话你看吧，就广汽本田要怎么调整，但是跟这事好像是脱节的，
就是
你
问他 A， 他给你回答 B，
对，你不知道他什么意思，就我也不正面回答你，我也不怎么样。但是讴歌停产这个事儿吧，就是其实已经不是说今年停产的问题了，他其实是在那时候还有那个进口轿车，轿车没国产的时候，他那时候是先停了轿车线，我记得我当时写先停了轿车线，而且在个别配置他已经不生产了，他只生产那几个好卖的配置，然后后来呢，就是，后来反正讴歌好像也没有什么新车型推出，
对。
然后我记得当时芯片短缺的时候，我去过广汽本田嘛，不都没有芯片吗？我说你们家卖的什么最好？我们家门口，我们家讴歌卖最好。我说为什么呀？那个抢芯片啊，就觉得那我既然都要加价卖，我为什么不买了？
对，
就是因为讴歌那时候还是优惠的。
对，而且讴歌其实很神奇，
车还可以。
对，所有买过讴歌的车主几乎对这款车评价都还挺不错的。
对对对，我记得我有一年写讴歌的，就是一个车主的零配件，他没有了嘛，就是找到消协去帮他处理这个事儿。 当时车主跟我说就是零配件没有这件事让他很苦恼，这个厂家不负责任怎么怎么样，但是说到这个车的时候他一直跟我说这个车非常好，这个进口车非常非常好，就没有任何的就是大毛病，就是开的呀各方面都很好，所以车其实没有问题，就车一直是没有问题。
对，车主好像对讴歌的评论也会比较高，包括圈内的时候，就圈内有些人比如说推荐买车啊什么都说，如果预算可以，如果你能接受啊这种比较小众的那种那个车型的话，其实如果要买高端车型可能他不会给你推荐 BBA， 他可能会给你推荐讴歌，这种类型也会有出现。
我觉得讴歌之所以卖的不好，不是说车本身产品的问题，它产品肯定有问题，因为它产品就那么几款，它没有东西。它不像你看雷克萨斯为什么卖的好，雷克萨斯源源不断的有产品，
对，
但它主卖的其实就那几款，
对，
它剩下的产品你其实去看它的结构，
嗯，
它主卖的还是那几款轿车，然后一款 SUV 嘛，
嗯，
然后我们再来说讴歌在国产之前就那么几款，国产之后还那么几款，就来回来去它也没有新车，你没有给消费者一个新的那个什么。而且还有一点，它不像吉普国产的时候为什么一下起来了一段时间，是因为它前面没有竞品压着，但讴歌底下你就说它贵，你就说它怎么样，它就是一个改良大号的本田，可它底下有广汽本田，你让它把价格降下来，广汽本田怎么活呀？
对，
而且广汽本田为了拓展那个它的那个产品线，它在一直
上
看，
对，
它上看它就往上挤讴歌。那我同样价格，我可以买更大号的本田，我为什么要买你讴歌呢？
对呀、
除非我有那个情怀，但是讴歌的情怀又不像吉普那种情怀存在。
对，
所以
刘德华也救不了讴歌。
对呀、它第一，它进来的国产的太晚。然后呢，你进来的是不晚，但是你没有产品。第二，你走国产这条线，你又比别人慢半拍。然后紧接着一系列，就从讴歌国产之后，它都没有往上，就一个小高潮往上走，它就一直在往下走。
而且讴歌国产这件事情感觉很声音很小，就是、
对，没有那么大，
没有那么大。
我记得国产之前就是五方桥原先还卖讴歌，现在肯定不卖了。那家店都已经开始修捷豹路虎为生了。就店不开了，我只开售后。就售后停了一堆捷豹路虎。当时就是不是好多人就说嘛，进店问，哎，这个长安卖的怎么样？因为它和长安的车标特别像，倒过来了，我觉得也很尴尬。就不上不下，然后价钱又不便宜，消费者现在选择的品牌太多了，所以没有办法。
那我们来猜一下，就是讴歌，因为现在它毕竟也没有官宣说自己退或者是不退，对吧？只是说我们现在正常在工作，而且这也是公关公司的人在说的。那么我们觉得未来这个讴歌的走向会是什么样？
是这样，我觉得它肯定是在正常工作，因为你又没宣布退，顶多是工厂停工了，工人可能不那什么，但是该行政部门啊，各个方面运营部门，他肯定该做他得做，顶多是闲一点。你像讴歌进入华也挺多年的了，就我觉得他退不现实，就是他不会说我
退得干干净净，
就我就这么走了，你 DS 你都没走，对吧？就是说我只是说我这合资品牌也
说别 Q 我
DS 都没走，又杀我了。对吧？
对，
这很正常。就是所以那个讴歌，我觉得就是它还不像 DS 这种 DS 那种，就是你虽然法系品牌，其他的也救不了你，你独一个在那儿。但是它毕竟它有本田在，它有广汽在，就还能撑着它。我觉得再不济了，变成一个车系收编到广汽本田里呗，就只能是这样。但是要看它全球战略它是怎么规划的，因为你看。英菲尼迪都惨成那样了，不照样日产也没说把它驱除中国嘛？不照样就是你有东风日产罩着，你就到东风日产底下呗，对不
对？
对，所以
对，我觉得这个也是一点，就包括就是我们从其他的品牌来看，包括杰尼赛斯啊，包括林肯啊这些，其实它都属于二进攻，有些杰尼赛斯是二进攻、三进攻、二进攻，反正就是
很多次
退过之后，然后又回来过，而且现在放眼全球整个市场来说。中国市场已经是属于
必须得来补足的，
对，人家都是重点市场。如果你要退，肯定你之后就再也别来了，那你就退。那如果你之后可能还会给自己留一条后路，说我可能还会要再来，
而且现在
不会出现那种
现在股比放开了， 我觉得广汽本田的股比虽然不会动，但讴歌可能是一个筹码，
嗯，
讴歌可能是一个切入点，
嗯，
就是我们在谈一个什么谁都愿意更多的分取利润，广汽本田有广汽大户，
嗯，
那本田也明白啊，所以我觉得可能也是一个谈判的筹码，
嗯，
然后呢，嗯，再怎么说呢，就是，你退出去了，毕竟不好看，
嗯，
就这会儿你退出去了，肯定不好看，所以呢，我觉得他们会坚持在中国市场。广汽本田也好，讴歌也好，本田中国也好，之所以现在没有一个方向，我觉得他们也在做一个调整，也在想办法去沟通，
看自己到底怎么转型。
对，然后跟广汽那边，跟广东省也是有一个交涉的，我觉得，
嗯，
因为毕竟广汽本田摆在这儿，本田不会轻易的，就是说做出太大的一个改变，他肯定是要为自己争取利益，欧洲绝对是他的一个筹码。
嗯，那么我们再来聊下一个，就是你觉得还有什么其他的车企会像讴歌一样会冒出这种样子的一个
飞客呀？那就极谱了呀！你看
三菱
其实三菱你不好说，三菱和他们的情况还不一样。我觉得，就是你看极谱现在就处在一个，但极谱是这样的，极谱是可能是中方不想要，外方一直想要，
嗯，
外方不是一直说要75%75%，我觉得现在就是没谈妥。这75%怎么算？
我是想说，之前我在年前的时候，就是参加过一次吉普的那个媒体沟通会，
嗯，
他是把他们亚太的人，就是亚太的人都给抓过来了，就是把吉普的品牌调性又在往上。
吉普现在不是那个，就是没有中文名的那个大集团，不就是菲克和，
嗯，
和那个就 PSA FCA，
嗯，
那个和组合的那个集团吗？唐威是不是很强势吗？
嗯，
唐威是就是要吉普的股份，
嗯，
就是要国产吉普的股份，
嗯，
那你说你在调性不想提，除非他全资啊，那广汽你就全放，可能性大吗？就要不然他100%持资，那他就和特斯拉是一样的，
嗯，
这点能不能这么办我不知道，
都不知道。
对，虽然股比放开了，但人也没有说你全资就一定那什么，
嗯，
能不能这么办我不知道。第二就是广汽来讲呢，广汽现在肯定想放手一部分，因为他要甩包袱，他需要去发展他的电动车，去发展什么的，
哎，安啊，
对对对对，但是传确实吉普的线下很惨，就库存它一直很过，而且吉普是停产的，吉普有段时间是停产的，
过一段时间吉普要退市啦，
那倒不至于，因为我是前去年去的吉普。我记得特别清楚，我去跟店里人聊，他告诉我你现在买全是库存车，我说没新车，他告诉我们不产了，
而且库存车还挺长时间。
对，我说为什么不产，他告诉我们这库存车都卖不动，我怎么产，我们这还那个疫情前的呢，就疫情期间产的，我还没卖动呢。我说啊，然后他就带我去那个库里就去看，哎，一排一排的那个自由光，你知道吗？然后呢我就出来，我就跟他说，我说那你们现在
你这店还开吗？
对，他说我们现在就卖，先卖着那个，那不是说停产，但是肯定现在在调整，肯定是没有那什么，因为他那时候库存特别高，但是他肯定没退出啊，他一直在谈嘛，因为唐威士也不愿意，唐威士死活不会放弃中国的，那神龙都开出两室一厅的条件了，我觉得菲克肯定，我觉得菲克有可能以后做出口，
嗯，
有可能。
往外走，往
外走呗，
别卖东就往外走。
对呀，啊，那个神龙不是也提嘛，说要找第三方。就当时我记得今年两会期间，长城的那个总裁
王凤英，
对吧？他是不是说嘛，就是产能不行，您就盘活，
嗯，
你内销不行，你
外销
、
嗯。
那我觉得就跟 DS 似的，不是反销欧洲嘛？
对对，
就是我。吉普现在有一个什么，它的牧马人插电卖得很好，它在全球市场卖的其实是不错的，
嗯，
我觉得它有可能是最后走外销这条路，
嗯，
它不是没有出路的，
嗯，
但就看他们怎么操作了。还有现在和广汽是一个什么情况，因为广汽一直不承认它现在可能要怎么怎么样，因为广汽是上市公司，它得发公告，你不能说你张口来说75就75了，
嗯，
所以就是还是要看他们内部是怎么调。但是我觉得那个没有名字的集团要拿菲克的股权，肯定是他要做一系列大动作。
嗯，好吧，那我们这一期节目也聊得差不多，从欧哥到菲克啊，其实菲克也是无意之中被带进来的。
我觉得菲克有点惨，就是真的吉普的情怀是有的，我觉得那个车，当然了，就其他车我就觉得牧马人不错，
嗯，
就是还是有的。
我感觉开年就有这么一些比较劲爆的事情，感觉整个这一年的车市应该也是会比较有趣的，那我们也静观其变吧。好吧，那我们这一期节目也聊得差不多，下期节目再见。
再见。